The prophet Lehi declared,
先知利海宣布，如果没有正义，就不会有幸福。敌人已经成功将错误的观念种植在很多人的心里面。他和他的使者宣称我们的真正选择是在今生的幸福和喜悦以及来生的幸福之间。而敌人也都声称这个来生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这些观念都是错误的选择，但是非常之吸引。神幸福计划最终的崇高目的是令到正义的门徒和圣约中的家庭于今生在爱、和谐和平安之中合一，并且和父神我们的创造者和他的爱子救主耶稣基督一起在永恒之中获得高等的荣耀。我年轻那时被派了去英国传道，第一个服务的地区就是布里斯托。当地的一个教会领袖强调，那个区域的传教士必须要井然有序。一开始我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很快就明白这个字的意思和由来。布里斯托曾经是英国第二繁忙的港口，这个港口的潮水涨退可以达到43尺，是全世界第二高的。在潮退的时候，那些船会撞到海边的海床，打侧瞓低。如果那船做得不好的话，就会有损坏。而且所有没有收起或者是被绑石的东西都会趴到周围都是。不是烂了就已经是损毁严重。我明白这句说话是为什么之后这个领袖想讲的就变得很清楚。我们身为传教士必须要正义，遵守规则和预备好面对困境。同样的挑战都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会形容这个井然有序的意思是要配称进入圣殿，无论是顺境定是逆境。虽然布里斯托海峡的潮汐涨退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以预测到和可以准备，但是人生中的风浪和诱惑一般都是预计不到的。我们知道的是考验和诱惑一定会来，为了可以克服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面对的挑战和诱惑，我们需要正义的准备和运用以神圣方式赐给我们的保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下定决心配称进入圣殿。我们如果准备好的话，就不需要害怕。今生和来生的幸福是以正义联系起来的。即使在死亡之后复活之前的时间，义人的灵被接到一种幸福的状态中，那里叫做乐园，是一种安息的状态，平安的状态。救主在以色列尘世的使命开始那时，还有之后在尼非人中间那时，教主都提到今生和永生的幸福。他强调要有教义，但是同时都强调道德的行为。例如，如果门徒饥渴慕义、温顺、清心、使人和睦和跟随其他基本道德的原则，就会得到祝福。我们的教主耶稣基督，他着重强调日常生活中要有正义的态度和行为，明显是基础教义的信息。主的教导不单止取代和超越了摩西律法，同时也反驳人类虚假的哲学。很多个世纪以来，耶稣基督的福音启发了信仰，并且建立了对正义、合心意和道德的行为标准，而且会带来幸福、快乐和喜悦。但是在今日的世界，教主所教导的原则和基本道德正受到强烈的攻击。基督教现在受到严密的攻击，很多人对于什么是道德的认知基本上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称恶为善，称善为恶， 一个强调自我扩张和世俗主义的世界真是令人非常担心。有位同我们信仰不同的著名作家这样说，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个新兴世代的人是更加幸福，他们的子女是生活得更加好，社会公义更加得到伸张，或者是越来越少人结婚，越来越细小的家庭是有什么的好处，除了只是令到多数的人变得孤单，而且令到社会普遍都缺乏进步。我们身为救主的门徒，他预期我们，他期望我们会去计划和准备好。道德的选择权是幸福计划的中心和一个重要的原则，而我们的选择是很重要的。救主整个的事工都是不断强调这个原则，包括那些愚拙的童贞女和才干的比喻，在每个比喻之中，主都提出要准备和行动，并且斥责拖延和懒惰。我知道虽然神的神圣计划蕴含住超越一切的幸福，但有时我们会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况和这些的幸福好像很遥远，而且没有关系。挣扎的门徒可能会觉得这些幸福是遥远，非常之遥远的，是遥不可及的。从我们有限的眼光看来，现在的诱惑和令人分心的事看上去很吸引，相反抵抗这些诱惑的回报感觉很遥远，而且没办法实现。但是当我们真正了解父的计划，就会知道因为正义而获得的报酬其实现在就已经有了，邪恶例如不道德的行为从来都不会带来幸福。阿尔玛很清楚地告诉他的儿子柯林·安顿听，看啊，我告诉你，邪恶绝非幸福。艾妙莱克在《艾尔玛书》第34章32节清楚地指出，看啊，今生是世人为迎见神而作准备的时候，是的，看啊，今生的日子是世人完成工作的日子。在这个这么困难的时间，我们可以怎样准备呢？除了要配清进入圣殿之外，还有很多的原则是会带来正义的，我会强调其中三样。第一，正义的自我控制和行为。我相信有时候我们慈爱的天父看着我们那阵，就好像我们看着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学习和成长一样，都是这么快乐的。我们会跌低，但是一边跌低一边会获取经验。我很欣赏乌希特会长在2010年总会大会讲道的时候提到60年代在史丹福大学一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你会记得一班四岁大的小朋友，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一粒棉花糖。如果他们愿意肯等多15至20分钟不吃那粒糖住，他们就可以得到第二粒棉花糖。影片看到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都动来动去尝试不吃那粒棉花糖。上年再次进行这个实验的华特米斯高博士写了一本书，他讲到进行这个实验的部分原因是出自于他对自制和他自己的烟瘾的忧虑。在1964年，美国的一个医生组织提出报告，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吸烟是会引致肺癌。经过多年的研究，米斯高博士的其中一个同事的报告提到，自我控制就好像一块肌肉，你用得越多就会越强壮，只要避开过诱惑一次，就会帮助你发展未来抗拒其他诱惑的能力。永恒进步的一项原则就是运用自我控制并且正义地生活，就会强化我们抵抗诱惑的能力。这一项原则无论是属灵或者是属世的事上面都是适用的。我们的传教士就是出色的榜样，他们会培养基督般的品格，并且强调服从和充满灵性。他们要服从跟随一个非常繁忙的时间表，将他们的时间都花在服务其他的人身上。他们的外表是很端庄和保守，而不是时下一般很随便的端庄或者是衣着。他们的行为和外表传达一个道德和庄重的信息。现在已经大概有超过23万位年轻人正在传道，或者是在过去的5年刚刚还乡。他们发展培养出这些灵性的力量和自律 这些的特质都是要持续地运用的，而不是就会好像那些不用的肌肉那样开始萎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发展和展示出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真正跟随者的行为和外表。放弃正义行为或者健康端庄外表的人，就是将自己置于一种不会带来喜悦或者幸福的生活方式之中。复兴的福音给到我们幸福计划的蓝图，同埋去明白点解运用自制能力来避开诱惑的动机。复兴福音教导我们点样在违戒的时候去悔改。第二，守安息日为圣会增加正义，并为家庭带来保护。早期基督教将安息日由星期六变成星期日去纪念主的复活，而安息日其他基本神圣的目的就没有变过。对于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讲，安息日是象征神的伟大事工。我和我太太还有我两位同事和他们的太太最近获得一位好朋友罗伯特·阿巴汉和他的太太代安的邀请，在他们纽约的屋企出席犹太人的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在星期五晚就开始了，主题是荣耀神为创造者。开始的时候会有家庭的祝福和安息日的唱诗，我们一起参与洗手的仪式、祝福面包、祈祷、吃犹太人的食物、背诵经文，和以庆祝的心情去唱安息日的诗歌。我们一边听着希伯来文的歌词，一边跟着英文的翻译唱。最令人感动的几节旧约经文，也都是我们熟悉的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宣告安息日为喜乐，还有在以西结书宣告安息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个这么美妙的晚上，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家庭的爱、忠诚和对神的责任。当我想起那晚，我就会想起犹太人在这么多个世纪以来所受到极大的迫害。很明显，守安息日为圣是永远的圣约，只要遵守经文所讲，就会保留和祝福这些犹太人。守安息日也都会造就很多犹太人当中非凡的家庭生活和幸福。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来讲，守安息日为圣是正义的一种，会祝福和巩固家庭，联系我们和我们的创造者，并且增加我们的幸福。安息日将我们同一些不重要、不适合、不道德的事分开，令到我们生于世而不属于世。过去的六个月，教会发生了特别的改变，因为成员回应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对安息日的重新强调，而且回应罗素纳比逊会长要将安息日变为喜乐的挑战。很多的成员都知道真正守安息日为圣会在今生中的风浪带来保护，亦是我们对天父的忠诚以及对圣餐聚会的神圣性增加认识的证据。我们依然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但是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我挑战我们每一个人都继续接受这个挑战和忠告，并且改善我们在安息日的崇拜。第三，当我们是正义的时候，就会得到神圣的保护。在神的神圣计划之中，其中一部分就是我们会有圣灵恩赐的祝福。这个恩赐是只要配称的人就会有权利享有圣灵。当我们将福音放在生活的第一位，这位神组的成员就会是我们洁净的力量，他也都是对邪恶的警告之声和对危险的保护之声。当我们在生命的大海之中航行时，跟随圣灵的感觉是很重要的。圣灵会带领我们避开诱惑和危险，在挑战之中安慰和带领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跟从神圣的福音原则会帮我们变得配称进入圣殿，在今生找到幸福，和带领我们回到天上的家。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生活并不容易，本身也都不是要容易。这个是一个测试和考验的时间，就好像布里斯托的那些旧船一样，有时候退潮就好像世界上面所有支撑我们的都会消失了一样，我们可能就会跌落谷底，甚至会倾侧。在这些考验之中，我应许你们维持和活在佩青进入圣殿的生活会维系所有重要的事。平安、幸福、喜悦的甜美祝福，还有和我们天父以及祂儿子耶稣基督一起享有永生和高等荣耀的祝福，都会一一这样实现。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